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经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月12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当晚时间早上9点钟，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后由美国总统川普举行的记者会上承认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川普应该要将北韩的人权作为主要的议题。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星期四宣布辞职备战特首选举。
如果我的辞职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我是打算准备参加下一任行政长官的选举。
详情请稍后留意播出的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等人日前入境台湾的时候受到当地的黑道分子攻击，台湾朝野立委要求警方调查背后是否有主谋。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承认俄罗斯干预了美国11月的大选，但他说如果俄罗斯总统喜欢他，他认为这是一个资产不是负债。
If Putin likes Donald Trump, guess what, folks? That's called an asset, not a liability. Now,
川普在他近六个月以来在纽约举行的首次记者会上说，即使普京真的支持他而不是希拉里克林顿，他在同普京打交道的时候亦都会比希拉里克林顿更加强硬。川普还否认他在俄罗斯有金融利益。当记者问到美国情报部门相信是普京下令对美国选举进行黑客的袭击，川普回答说他不应该这样做。虽然承认俄罗斯进行黑客的袭击，不过川普否认新闻报道所讲的俄罗斯掌握住大量可能有损他声望的个人资料，以及他的工作人员和俄罗斯进行了合作。企在十面的美国国旗前，面对着250名记者，川普星期三还宣布为避免利益冲突，他将会脱离他的商业帝国。川普说他将会建立一个信托，他的两个成年的儿子以及川普集团的高级的管理人员在他1月20号就任总统之后接管他的全球商业利益。川普说他将公司的管理完全交给两个儿子，他说他们不会跟他讨论生意问题。华盛顿律师谢瑞迪伦说他和其他几位的律师负责为川普的资产包括高尔夫球场、饭店、办公楼和消费产品公司等建立了信托。他说这个将会使到川普和他的公司管理完全隔离。迪伦说川普这样做是自愿的，美国法律并没有要求他在白宫期间停止管理他的公司。但是一些政府官员的道德标准专家认为，川普应该将资产放到盲目信托，否则外界会不断地质疑他的总统职位对他的家族企业是否带来好处。川普在记者会上还重申了他要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建立一道墙，保护美国就业，以及制定一项替代奥巴马医保的计划。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上承诺，他上任之后要精简机构，使到国务院更有效率，节约成本。他还说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蒂勒森在听证上对议员说，他注意到过去几年国务院结构的图上又增加了很多个方框，他暗示他将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特别是在有争议的水域进行军事活动的问题上。他说北京在南中国海岛屿上建造军事设施可以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比。在长达九个钟头的听证上，蒂勒森对议员说中国需要得到更加明确的资讯，这个就是必须停止建造人工岛屿，进一步的建造活动是不会被容忍。抗议者好几次打断了听证。 希勒森同总统当选人川普一样，都冇任何政府公职或者系军队服务嘅经验。参议员提出嘅担忧之一系佢嘅石油公司职务会唔会对佢处理国际事务嘅立场有影响。从希勒森嘅回答可以睇出，奥巴马政府嘅一啲国际嘅协议可能会有一啲嘅改变，包括可能停止最近嘅对古巴开放政策，以及重新审视多国签订嘅伊朗核协定。希勒森在某些问题上立场和川普不同，包括川普所讲的允许日本和南韩这些在美国核保护伞下的国家发展核武器。最近刚刚从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职务所退休的希勒森说，不反对跨太平洋交易伙伴协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希勒森说他会维持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不过他认为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还存在着疑问，而环保活动人士就认为他的立场不够坚定。在人权问题上，共和党参议员马克·鲁比奥说，美国需要一个能够为这些原则挺身而出的国务卿。鲁比奥参议员对希勒森拒绝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为战争罪犯感到失望。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应该将人权作为对北韩政策的重要议题。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他期待川普政府下北韩的人权问题能够得到两党的支持。他说他认为要长期解决北韩所造成的为美国带来很多困扰的安全问题，前提是北韩人民要有权力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未来。星期三，美国宣布对违反人权的北韩官员和政府机构进行制裁，七名北韩被制裁的官员包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美国军方说，去年11月初在阿富汗北部进行的联合军事行动当中，造成33名阿富汗平民死亡，27人受伤。美军星期四在公布调查细节的时候说，事件令人遗憾。这种有平民伤亡的军事行动发生在阿富汗昆都士省的波兹村。根据当地居民和塔利班反政府武装的统计，行动是使到几十座房屋被夷为平地。根据阿富汗和美国军方官员的讲法，这次联合行动是为了拘捕企图暴力占领昆都士省首府的塔利班领导人。李慧晶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务卿的提名人泰勒森说美国需要重新对台的承诺。我们亦会报道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今日宣布请辞，并且说准备选举特首。不过首先呢，就是报道有关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日前在台湾被黑道分子攻击，台湾朝野对此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等人日前入境台湾的时候呢，被当地的黑道分子攻击。台湾朝野立委要求台湾警方调查背后是否有人指使，并且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警方日前逮捕了涉嫌攻击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的黑道人士四海帮堂主陈子俊。警方表示将会持续扩大调查黑道介入这宗事件的程度。黄之锋以及香港议员罗冠聪等人受到时代力量党的邀请赴台交流，不过在入境机场的时候遭到统派等团体的抗议，并且是险些是遭到殴打。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李俊毅对美国之音表示，已经要求警政署调查这些台湾黑道人士背后是否有指使者。
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我们欢迎各种多元不同的声音。
李俊毅表示，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台湾是欢迎各种不同多元的声音，但是台湾绝对不容许有人破坏民主政治、民主程序的行为，包括黑道介入。不单止现时的黄之锋、罗冠聪等这个场合， 台湾仲系睇到，亦都有黑道参与年金改革、日本食品嘅座谈。李俊一委员仲话，台湾嘅国家安全单位亦都应该注意相关事态嘅发展，预防外力以及系暴力介入台湾嘅民主进程。黄之锋事后接受媒体查问嘅时候表示，抗议团体可以得知佢哋嘅班机、酒店，令到佢哋系好诧异。黄之锋仲强调，响民主社会当中，港台民选代表嘅经验交流系非常正常嘅事情。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表示，事实上有黑道人士一路从香港搭飞机系跟过嚟，港台黑道人士嘅合流对台湾民主系好大嘅挑战。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许旭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有人推测中共统战部门是呢啲暴力事件背后嘅藏镜人，如果属实嘅话，对于两岸关系嘅发展绝对冇好处。
第一个，中国大陆这边得不到他要的目的，就是说让台湾人民更。
许旭仁表示，第一，中国大陆呢一边得唔到佢哋要嘅目的，就是让台湾人民对佢哋产生任何嘅好感。这个是绝对不会。其次，这个反而会刺激台湾人民加深对中国大陆的反感。再来就是这些间歇性的社会动乱亦都会造成国内的不安。这些不安会令到台湾社会对于统独更加的分歧。许玉仁委员仲指出，黄之锋等人具有政治敏感性，台湾警方应该做好安全维护的工作，并且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台湾回到香港的时候遭到了统派人士的追打，而此外黄之锋的助理林纯轩被香港警方逮捕，理由是去年底在中国驻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前非法集会。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理事长林宝华的妻子杨月清透过脸书表示，对于香港众志成员被逮捕是感到愤怒，他还质问如果这个不是政治报复，那什么才是政治报复。目前在台湾任教的六四学运领袖黄丹亦都指出，台湾捉的是殴打黄之锋的人，香港捉的却是黄之锋的助理，这个不可能是巧合，这个是报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下面是香港的政治消息，即将在3月26号举行的香港特首选举进入了关键时刻。热门的参选人之一，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星期四正式向特首梁振英辞职，在星期五开始她的休假，等待北京方面批准。林郑月娥会见传媒说，在递辞职信的当中有向北京交代现时辞职是为了参加特首选举。而辞职刚刚满一个月的另一名热门参选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仍然未得到北京方面批准辞职。民主派就说不会支持延续梁振英施政路线的特首候选人。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汤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林郑月娥辞职以及有关特首选举的最新消息。汤大云你好。
是任敬阳你好。
咁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喺星期四正式辞职啊，佢向记者表示辞职嘅主要原因系乜嘢咧？
系咁，距离3月26号举行嘅香港特首选举只有70几日，曾经多次表示唔会参选特首嘅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喺上个月9号，特首梁振英突然宣布因为家庭原因唔角逐连任，佢随即就喺翌日表示，由于现时变化非常巨大，唔能够唔重新考虑情况，会认真考虑参选特首噶。而经过大约一个月，林郑月娥星期四朝头早正式向特首梁振英辞职，并且呈交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林鄭月娥傍晚5点在政府總部會見傳媒，簡短交代而家辭職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打算準備參加下任特首選舉。聽下林鄭月娥怎樣說。
正如我在辭職信中說，在這個時候請辭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如果我的辭職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我是打算準備參加下一任行政長官的選舉。
是咁， 等林鄭月娥宣布辭職的記者會不夠四分鐘，她先後用廣東話和英文發言，沒有接受記者提問就離開。林鄭月娥星期五會開始休假，等候北京批准她辭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將會署任政務司司長的職務。任敬陽，
是咁啊，預計林鄭月娥將會喺幾時正式宣布參選呢？
是咁，林鄭月娥需要等待北京批准佢嘅辭職，先至能夠正式宣布參選特首噶。而近日香港多家傳媒引述消息，北京可能會喺下個星期批准林鄭月娥嘅辭職，不過佢可能會到2月3日，即係農曆年初七，先至舉行造勢大會，宣布競選班子同埋政綱噶。據多家香港傳媒報導，林鄭月娥的核心競選團隊已經組成，將會由前行政會議成員兼西九文化董事局副主席夏佳里牽頭，行政會議成員陳志思和30會召集人兼金融發展局成員李律仁估計亦都會在競選團隊之列。而上屆2012年的香港特首選舉，時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2011年9月底已經宣布辭職，北京大約兩日之後就批准唐英年的辭職了。任敬陽，
是的，另一名特首的熱門參選人，去年12月12日宣布辭職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他的辭職是否已經獲得北京方面批准，以及有什麼的新動向呢？
是咁，多家香港傳媒報道，北京有可能喺今日曾俊華辭職滿1個月批准佢嘅辭職。不過截至香港時間星期四晚上9點，北京仍然未批准曾俊華嘅辭職噶。有傳可能下星期同林鄭月娥嘅辭職一齊批准噶。有香港傳媒報道，曾俊華嘅選情唔樂觀，一旦北京呢個星期之內唔批准佢辭職，佢將會啟動 Plan B。包括用众筹竞选经费等的方式，全面冇底线咁样争取民意，希望成功入闸噶。有建制派人士就认为，曾俊华同入林郑月娥的辞职获得北京批准的快慢，可以反映北京的支持。不过有传媒就认为，上届唐英年的辞职两日就获得批准，仍然是败选，这个的指标是未必准确的。任敬阳，
是咁啊，对于曾俊华的辞职迟迟都未获得北京批准，咁而家林郑月娥辞职又准备参选特首，咁民主派方面的立法会议员又点睇咧？
是咁，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回應林鄭月娥宣布辭職表示，去年12月初梁振英宣布不連任之後，香港人高興了一段時間，但是林鄭月娥隨即宣布重新考慮參選特首和延續梁振英路線，令香港人擔心梁振英的路線會重來。陶謹申認為，林鄭月娥星期四宣布辭職會令到香港人真誠的恐懼和真誠的擔心的，聽下陶謹申怎樣說。
市民是真的在這一秒鐘開始是要真誠的恐懼、真誠的擔心。我作為市民都說，梁振英路線有可能再回來，還有回得來很快，這個就是今天我們市民在下午所要擔心和立即要擔心的事情。所以即梁振英不再尋求連任，原來梁振英的路線是要繼續的，就是所以我為什麼我希望林鄭司長呢，如果她真的參選的時候，她是不是要市民硬食梁振英的路線呢？
咁至於曾俊華嘅辭職仍然未獲得北京批准，陶謹申就表示，北京喺小圈子特首選舉當中有好大嘅影響力，例如透過係唔係批准一個人嘅辭職，令呢個人係唔係可以參選，幾時可以開始參選。而目前嘅情況更加令人憂慮，即使特首選舉已經係唔公平、唔公開嘅小圈子選舉，仍然受到更進一步嘅操控。同時北京亦就這個問題欠港人一個交代。陶謹申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既然揚言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現在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任敬阳。
系咁啊，有份参与协调民主派专业团体参选去年12月特首选委会选举嘅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咁对林郑月娥辞职有啲乜嘢睇法呢？
系咁，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表示，民主派表明唔会支持延续特首梁振英施政路线嘅特首候选人。佢认为林郑月娥喺过去几个月嘅表现，同埋佢曾经亲口讲要延续梁振英嘅路线，难以想象民主派会支持林郑月娥噶。听下，莫乃光仲话，320几名民主派选委仍然未讨论系唔系派人参选特首，但是他认为如果民主派派人参选，有机会令到北京加强控制，最终可能只有一个建制派的候选人出选，造成一个假竞争，因为在一个不公平的选举制度当中，民主派的候选人最多只有300几名的民主派选委支持，很明显这样是不代表香港整体民意的支持度，而建制派只有一个候选人的话，就可以得到800几个选委的支持，造成一个假的认受性给这个特首选举的。听下莫乃光怎么说呢？
好像有一个竞争，实际是假的竞争。我觉得这个情况是肯定是非常之不理想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算是中央还是西环，都是在这里是似乎是派了一些信息出去，就是说好像只有一个阴点的候选人。咁呢一個先至係大家個集中嘅注意力喺嗰度。
莫乃光話：呢一次特首選舉，連建制派嘅候選人都受到好大嘅限制。佢呼籲香港人要睇清楚選舉唔公平嘅情況，而民主派嘅選委會考慮相應嘅行動，令到呢一次嘅特首選舉唔會變成陰點中嘅陰點㗎。任敬陽，
係㗎，剩翻最後少少時間，請你同我哋講一講公民黨嘅黨魁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又點睇林鄭月娥辭職咧？
是咁，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該黨仲未決定支持邊個人做特首㗎，而佢強調，任何延續現任特首梁振英路線嘅人都唔會得到支持。公民黨係要爭取換人換路線㗎。聽下楊岳橋點樣講啊？
喺過去5年，香港人已經見識過大量嘅藝術，可以係語言藝術，更加有最近見到嘅程序藝術。我哋唔希望再見到有呢一類型藝術高超嘅人出嚟，我哋只係希望見到有人係能夠真心真意、誠心誠意咁樣去為香港人做嘢，而唔需要再展現太多呢啲嘅藝術出嚟。
係，由於時間關係，今日咧就同湯慧雲咧傾住到呢一度，好唔該曬。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慧雲為我哋報道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喺星期四宣布辭職嘅消息。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星期三针对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雷克斯泰勒森举行确认听证会。泰勒森针对新政府对台湾的政策说，美国对台湾有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的承诺，台湾应该要知道美国会遵守并且履行这些承诺，这个就是美国要发出的信号。泰勒森亦表示不知道有任何计划要改变一中政策。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川普提名为国务卿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雷克斯泰勒森在答复参议员科里加德纳的质询时做出以下答复。曾经提案支持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问泰勒森说，中国近来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官媒《环球时报》在社评中甚至提到，如果川普上任后背弃一中政策，中国人民将要求政府采取报复作为，这个是没得讨价还价的。此外，社评中说，中国还将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台湾濒临武力统一边缘。对此，川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是什么？泰勒森答复说，美国对台湾做出重要保证，包括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泰勒森使用英文名词为6项议题协议，美国必须重申并表明将履行那些保证。
Well, I think, with respect to Taiwan, we've made important commitments.
泰勒森说，对于台湾， 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同六项保证向台湾做出重要承诺。泰勒森话，佢认为美国必须再次表明会遵守嗰一啲承诺。呢个亦都系佢一次又一次表明要采取嘅做法。美国对嗰啲人做出咗保证，美国必须重申嗰一啲保证并遵守佢哋。泰勒森话，佢认为重要嘅系台湾知道美国会遵守嗰啲嘅保证，嗰个就系美国要传达嘅信号。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并质疑一中政策后，川普政府是否改变一中政策引发高度关注。对于加德纳议员问到新政府对一中政策的立场，泰勒森回答说，他不知道有任何计划要改变一中政策。美国新政府下个星期就要就职，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几个重要内阁人选这个星期陆续在国会进行确认听证会的程序。泰勒森的听证受到极大关注，各国都希望从他对外交议题的展述看出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以及处理国际争端和冲突的方式。听证会星期四还将继续进行第二天的程序。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家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最大的游说团体美国商会对于川普政府聚焦经济表示欢迎，但他们同时警告退出多边贸易协定以及增加贸易壁垒将无可避免地伤害美国的利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会在星期三敦促未来川普政府将美国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的第一个要素。美国商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多洛霍星期三发表年度美国商业报告的时候表示，美国商会看到了一次百年未见的机会，决策者能够通过大型的改革将美国从一个低速成长经济体变成为一个高速成长经济体。多洛霍说，到目前为止他们对于后任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以及参众两院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视表示欢迎。在共和党初选期间，这位美国商会首席执行官曾经痛批川普在贸易和移民上面的态度，川普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对移民的观点令到很多商界人士顾虑重重。但是在川普选择了很多亲商界的顾问以及表示将大幅减税以及加强基础设施预算之后，商会的态度有了转变。多洛霍在这次讲话之中谈及2017美国增长进程，将能源发展、基础设施现代化和改革税率列为首要的任务。在这个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多洛霍仍然表示了对于新政府在关税和 TPP 态度上面的顾虑。多洛霍又表示，商会理解新政府需要时间来考虑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但是这类区域合作项目对美国在经济或者战略上都至关重要。
We believe that the TPP agreement, and I don't care what you call it,
多洛霍说，他并不理会你叫他去做什么，他们认为 TPP 协议包含了很多内容，对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安全有相当大的益处，并且能够为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好处。后任总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强烈指责 TPP， 他说这些是强奸美国的协议，并且表示上任头一日就要正式下令退出这个协议。而且同样在星期三，川普在他的首要新闻发布会上面说，任何将制造业移到外国的美国公司，如果要将这些产品进口去到美国，将要付出大幅度的关税。美国商会首席政策决策官尼尔·布拉德利就对新政府可能设立关税等贸易保护行为的措施提出警告。
What I've heard the president-elect talk about is unfair trade practice.
布拉德利说，他想后任总统川普先生讲的是要针对不公平的贸易协定，美国有很多应对的措施，这是合理的，但如果美国要树立广泛的壁垒，那你就等于是给了美国消费者增加成本，并且导致其他各方的报复。美中贸易亦都因为川普政策即将上台蒙上一层不确定的阴影。川普在竞选的时候表示将会对中国提高关税，誓言将会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并且承诺对中国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他还任命以批评中国称誉的经济学教授彼得·纳瓦罗领导新组建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 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将会爆发贸易战。对此，美国商会负责国际事务的执行副总裁麦伦·布里恩特表示，商会会密切关注美中贸易的发展方向。
We cannot ignore the big gorilla in the room, which is how do we improve also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布里恩特说，他们不能够忽视最重要的问题，那个就是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所以无论新政府采取什么措施，他们都要妥善处理这两个大国的关系。美国商会是美国最大的游说团体，历来和共和党关系紧密。以上是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香港警方拘捕了10名占领西环示威者，外界指责这个是政治打压。国际特赦组织说香港的人权状况急速倒退。台湾谴责尼日利亚配合中国的无理行径。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香港，4000名市民去年11月6号晚游行到西环中联办示威，抗议人大释法，并且一度占领西环之后两个多月，警方星期三采取行动，先后拘捕10人，包括香港众志、社民连和大专政关的多位成员。香港众志和多个泛民政党批评警方在4名民主派议员宣誓就职被香港政府司法复核前高调拘捕有政治考虑，是向相关的政治团体施压的政治报复。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星期三说，香港的人权状况急速倒退，是香港自从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最差的。这个非政府组织促请香港政府和公职人员将民众的人权放在首位。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发布了一份回顾香港2016年人权状况的报告，其中涉及到香港在法治、言论自由和人权教育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报告说，香港的人权状况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有急速倒退的迹象。报告列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是铜锣湾书店5名书商离奇失踪的事件。报告说，这些书商随后出现在中国大陆，并且在媒体上认罪，引起香港人对自身人身安全是否可以得到保障，以及是否仍然能够在免于恐惧的情况之下自由发表看法是感到担忧。报告还指出，中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进行释法，引发社会对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司法独立性的担忧。美国国防部长卡特1月11日在华盛顿表示，希望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可能导致自我孤立的做法。卡特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演讲的时候提到，美国将继续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个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他说，虽然美国和中国有一些分歧，包括他们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的行为上的分歧，事实上他们的行为让更多的国家和美国走得更近。美国仍然致力于在任何可能的领域和中国合作，采取措施减低风险，鼓励中国避免自我孤立。卡特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在南中国海行使航行自由和飞行自由的权利。他说，美国对填海造地和有争议的领土主张的政策是很清楚的，在非军事化原则以及和平解决领土的纷争的问题上，中国无疑在这个地区是最大的违规者，但他们不是唯一的一个。美国反对所有违反这些原则的行为，但因为中国显然比其他国家更加大，他应该也的确是受到了美国更多的反对。美国的一位国防高级官员说，动用军力不是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办法，但美军会继续努力确保那里的航行自由。在美国海军水面军协会1月11日主办的一场会议上，即将卸任的海军部部长马伯斯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述。他说，美国会保护航行自由权，会依照国际法在需要的时候到需要去的地方航行和飞行。美国非常反对一些人和一些国家违反国际行为准则，试图改变现状，所以美国会坚持这一点，但是这个算不上是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和谴责尼日利亚所讲的终止与台湾外交关系。尼日利亚外长表示，并非是在压力之下作出这一项的决定，而是改正过去的错误。中国就赞赏尼日利亚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内及利亚，中国称之为尼日利亚，和台湾从未建立外交关系，但它是宣称基于一个中国，不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并且终止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企图混淆国际视听。声明说，中华民国外交部对于尼日利亚政府配合中国大陆政治目的所做无理、盲幻、粗暴的政治炒作，表达严正抗议和谴责。更多的详情请浏览美国之音的粤语网。美国司法部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庭外和解，不过官员说对大众公司逃避美国柴油燃料排放标准的行为的调查还在继续。美国司法部部长林奇星期三说，大众公司同意支付几十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的罚金，并且采取措施防止这类违法的行为再次发生。他说这是额外的罚款，之前已经宣布过罚款150多亿美元的和解协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的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名中国的大学教授转载讽刺毛泽东的文章被整肃的事件持续发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会参议院就新任国务卿的听证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在11月1号召开了国务卿人选蒂勒森的确认听证会，长达9个钟头的听证会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在听证会上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围绕着在蒂勒森如何去看待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复杂关系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多次对蒂勒森提出十分尖锐的问题。鲁比奥参议员在听证会上提问，谈到俄罗斯军队在阿勒颇所进行的军事行动，并问蒂勒森是否认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勒颇犯下战争罪行。蒂勒森对此回应，他不会使用战争罪犯来描述普京。蒂勒森说，这些都是很严重的指控。蒂勒森说他希望在下结论之前能够有更多的资讯。他说他知道在公共领域有很多的记录资料，他也都相信有很多非公开资料，但是他希望在为总统提供建议时能够有更全面的了解，来处理这么严重严肃的问题。面对蒂勒森的回答，鲁比奥参议员不甚满意。他说，基于发生在阿勒颇的情况和俄罗斯军队的所作所为，你仍然没有准备好讲出普京和他的军队违反了战争规则，在阿勒颇犯下了战争罪行。身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的鲁比奥对于蒂勒森出任国务卿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目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之中一共有11名共和党议员、10名民主党议员，在没有民主党人支持的情况下，蒂勒森要获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推荐，他必须得到委员会共和党成员的全数支持。鲁比奥参议员在星期三的听证会后表示，目前他尚未作出决定是否会投票支持蒂勒森出任国务卿。现年64岁的蒂勒森曾为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并与俄罗斯的关系密切。由于近月来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越加复杂，多位参议员在听证会前都对蒂勒森在过去与俄罗斯达成大量石油交易表示担忧，甚至对蒂勒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切关系感到不安。蒂勒森在听证会表明，当今俄罗斯是一个威胁，但其如何取得自身利益的策略并非不可预测。蒂勒森呼吁美国和俄罗斯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进而在有关问题上制定适合的外交方针。议员同样十分关注蒂勒森如何看待俄罗斯对美国所发动的网络袭击。蒂勒森在回答问题时说， 根據他所閱讀的資料和掌握的消息，他亦都相信俄羅斯總統普京及其政府高層參與，甚至授權發動了去年年底對美國總統選舉的網絡攻擊。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來自田納西州的考克參議員對替勒森的態度較為緩和，他在聽證會上讚揚了替勒森過去多年在全球貿易所取得的成功，並希望替勒森能夠將他在經濟上的成就應用到美國的外交領域。不過考克參議員亦都強調，作為國務卿和一個國際企業首席執行官截然不同。考克參議員說，替勒森先生，這個是個關鍵性時刻，對他來說這個是總統提名當中最重要的職位，全世界都在關注這場的聽證會。考克說，他想這個就說明了這一點，毋庸置疑你能夠吸引人群，但跟住落嚟，你嘅责任将系清楚定义美国喺世界嘅角色系乜嘢。盖茨部长曾经多次讲过，当呢个世界只有美国同前苏联嘅时候系乜嘢样。不过而家已经截然不同，甚至美国人都冇办法掌握未来将如何发展。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喺听证会结束后，随即发表声明，宣布佢将支持替勒森出任国务卿职务。选举期间同当选之后，川普曾多次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赞扬。当各界指责俄罗斯政府是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的同时，川普并未对此予以表示不满或抗议。川普所提名的国务卿人选替勒森和俄罗斯的关系友好，很多人担心新政府未来在应对俄罗斯时态度会太过软弱。考克参议员在上个星期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替勒森出任国务卿的表决有望在川普就职1月20号前进行。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中国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湘超近日因为喺微博转发讽刺毛泽东嘅文章而被毛粉围攻、指骂同抗议，随后就被当局相继免除省政府参事同政协常委，并且被校方勒令停职检查、记过处分同强迫退休的事件持续引发外界关注。同时有民众在网上发起联署抗议，两日之内得到好多人的响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曾任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的邓湘超教授，近日遭受到毛泽东支持者就是毛粉的围攻，同当局撤职以及强令退休之后，包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卫芳、北京外国语大学政治传播副教授乔木、原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人权律师张雪忠等自由派人士纷纷发文，对毛粉同当局打压言论自由、大搞文革式围攻批斗的做法进行抗议同谴责。法学家何卫芳一月七号在微博上面为邓湘超鸣不平，说据高等教育法，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是属于校长及所主持办公会议的职权，由党委决定，属越权。邓湘超是民主党派，由中共党委经行处置，属越左代袍。退休处分涉及到邓的教师身份保障，由党委决定，假如邓提起法律诉讼，就无从行使诉权。何伟芳仲表示，转载微博内容是否合理可以讨论，反对者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辩论，举住标语聚集在大学门口，仲喐手打人，呢啲系标准嘅寻衅滋事。省政府、省政协以及大学嘅一系列处理举措，迅雷不及掩耳。是否对相关原委认真调查？是否听取当事人解释同意见？遵守相关程序呢？左祸肆虐，如此肆无忌惮，如此畅行无阻，是否属于咄咄怪事呢？ 作为知名专栏作家的乔木，一月七号就发表对围攻邓湘超教授和山东官方错误处理的抗议，强调邓湘超对毛泽东的批评是属于个人言论的范畴，不是组织和行动，言论就应该用言论的方式进行讨论、说服、批评，不能够因为言论和某一些人的不一致就组织围攻、人身抽斗。这些和文革的时候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呢？或者就好像反日游行一样，以爱国的名义就可以打砸抢吗？乔木又表示，山东省政府政协山东建筑大学仅是因为一些人对邓湘超的言论不满，就不顾党中央对毛泽东有功有过的客观评价的事实，违反彻底否定文革的历次决议，对邓湘超进行处分，支持这种文革式的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政治上既不正确亦都不符合情理。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中共党史学者《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共聚毛泽东的作者辛芷玲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山东省政府政协和山东建大党委对邓湘超的处置极为不妥，被了外界造成的观感很坏。
山东这个地方对毛派这是一个低头屈服的表现，也不能把它说成是一个。
辛芷玲说，山东这个地方对毛派这些是一个屈服的表现，也都不能够将这些讲成是一个说中国以后就会是这样的了，这些就是一个整个的动向。辛芷玲说，他相信习近平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是不赞成这样的政策的，因为这种事情一出来就最后谁来到负责呢？是习近平负责。咁记者又话，负面嘅呢种后果印象，咁样会唔会落到喺习近平嘅身上面呢？
那当然是，这个事情就是给习近平抹黑。弄出任何事情，这就是表示现在是共产党的当权者向毛左屈服。
辛芷玲话：呢、
这
个当然噶，呢、这个事件就是为习近平抹黑，出呢种事就是表示目前共产党嘅当权者向毛左屈服咗。毛泽东睇起嚟就系好似同神一样。是不可碰的，这些绝对不是中央的精神、习近平的精神，但是这个情况在舆论当中和世界影响当中，就是在习近平领导之中，他是要这样做，是习近平在这里向毛派低头妥协，是支持毛派捣乱迫害这些人。此外，有公民1月7号主要通过微信发起对围攻邓湘超教授和山东官方错误处理一事的抗议书联署签名，由政法大学博士生湖北律师招南凡发起的抗议书表示，邓湘超教授单单是因为行使言论自由就受到辱骂和围攻，支持者甚至遭遇殴打，而山东当局仅是因为无份不满邓湘超的言论就相继作出错误的严厉处罚，不单止侵犯了邓湘超的合法权利，亦都发出了社会倒退的强烈的信号。抗议信谴责有关人员的非法行为，呼吁公民关注言论自由和表达权利，要求山东撤销对邓湘超教授的各项的处分。抗议信到了1月9号晚就获得180多位普通公民的响应，不过联署活动截止到星期一晚11点不再更新。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二致电联署发起人招南凡，询问联署停止的原因，招南凡不愿意讲明是否受到有关部门的压力，只是说因为时间和精力因素，不过招南凡又表示外界响应程度超出了他的预期。去年12月26号毛泽东生日的当日，61岁的邓湘超转发多条讽刺毛泽东的微博，其中一条就是说，如果他在45年死，中国少战死60万；如果58年死，少饿死3000万；如果他在66年死，少斗死2000万。毛泽东直到76年才死，大家才终于有饭食。毛泽东的唯一正确的事件就是死了。毛粉在网上对邓湘超发起围攻和谩骂，邓湘超的新浪微博账户亦都被消亡。随后几十人1月4号去到山东建筑大学校园内边抗议，手举毛泽东像，拉起边个反对毛泽东就是人民的敌人，打倒邓湘超，打倒邓策等的横幅，并且呼喊口号，山东独立作家鲁阳等十多人去到学校声援邓湘超言论自由权，结果至少有4个人被毛粉殴打。 1月5日山东省政府宣布解聘邓湘超省政府参事职务，省政协6号免去他政协常委，并且接受他辞去政协委员。中国官媒7号报道，山东建筑大学党委指邓湘超多次在新浪微博之中贴发错误的言论，性质恶劣，问题严重，影响好坏。1月5号决定即日起对他停职检查，依法办理退休手续，停止一切教学活动，不得以山东建大教师身份从事各类社会活动，并且处以行政记过的处分。以上是美国之音海燕香港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为了完成一项作业而搞到焦头烂额。他和 Larry 要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以及 Run a tight ship。
Hey, Li Hua, are you ready to go to dinner? I'm starving.
吃饭？我哪有心情吃饭啊？我都未想到这个作业怎么写，我们小组的组长肯定不放过我了。
You've been sitting there for almost 4 hours. Let's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en you can come back and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不行，我发誓，写不出这个提纲，我就绝食。
Look, Li Hua, if you don't eat anything, you can sit there and think about your projec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n't get any good ideas.
哦，我块面变咗蓝色，点会啊？
That's just an expression, Li Hua. If you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you're doing some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making no progress.
Oh,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your face. 就是说反复做一件事，但是一直都不成功。你是说我坐了半日都写不出论文，还是搏命地想，唉，不过我不理，我一定要写出来。
But Li Hua, I'm starving.
Larry, 不要吵了，就算你一直埋怨到 you're blue in the face, 我都不会理你的。
Okay, okay, I get the point. Maybe I can help you. What's the project about?
那就对了，这个作业是美国历史课，我们小组每个人都要介绍一个美国历史人物。但是其他组员都是美国人，他们的历史知识当然比我丰富很多了。
Don't put so much pressure on yourself. Why don't you ask your group for some help? That would be more productive than sitting here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不过我们组长很恶的，很难跟他沟通。还要我们明天一定要交出一份提纲啊。
I think I have an idea, Li Hua. Why don't you do your report on George Washington? He was a military leader who ran a very tight ship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tight ship? 一隻好紧的船？乔治华盛顿不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吗？难道他还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做过船长？
No, he wasn't the captain of a ship. He wa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ntire army. And he ran a very tight ship with his soldiers, meaning he was a very strict leader.
哦，原来是这样。 To run a tight ship 就是指纪律严明的领导风格，严格管理。
That's right. He ran such a tight ship, in fact, that he was able to lead an army of largely untrained soldiers through a very harsh winter during the war.
率领没受过什么训练的士兵在寒冬作战，真是不简单啊。
Well, Li Hua, a good leader can run a tight ship no matter how bad the situation is.
哎 ，Larry， 这个又令我想起我哋组长了，他对我哋好严格噶。
It certainly sounds like your group leader runs quite a tight ship, but a good leader can command the respect of his soldiers by setting a good example, not yelling. Without that respect, you could yell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uldn't be able to lead effectively.
冇错，严格管理并唔等于每日都向手下嘅人大吵大闹。我哋呢个小组嘅组长，佢个人好犀利，但系讲真啦，佢冇咩威信嘅。我真的希望下次分到第二啲组，唔好再留喺佢嘅 tight ship 上边。
I hope so too. Now, since you have your topic, let's go eat pizza.
Pizza? 唔得，我减紧肥啊。
Oh, Li Hua, you're so skinny already. You could die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it won't make any difference.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哦，你系话我已经好瘦，所以再点减都唔会变得更瘦。哎呀，好啦，我而家肥过喺中国嗰阵时好多啊。我要睇实自己个嘴。I'm going to run a tight ship. 只系食健康食品。
Not another tight ship. I think I'm getting seasi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
第一个就是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意思就是指重复做某一件事但是不成功。而另一个就是 Run a tight ship， 意思就是指严格管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负责国际经济问题的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阿德瓦利·阿德耶莫说，美国将人权和打击腐败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点。依据企业行为自律全国行动计划，美国鼓励企业接受企业自律行为高标准。企业行为自律基于的理念是行为良好的企业能够得到发展，换而言之，企业能够在为全球经济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设立标准和预期，帮助实现企业行为自律。国家行动计划凸显美国的决心，即与世界各地企业合作，一起打击腐败，促进行为透明，提高劳工标准，尊重人权和打击人口走私。美国公司在促进人权、遵守法制以及改善其业务所在社区的建设等方面，已经跻身全球领导者的行列，并获得广泛赞扬。阿德耶莫说，对于投资海外的公司而言，腐败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为解决这些严重问题，奥巴马总统提出了国家行动计划，加强美国政府内部协调，在全球推动更高标准，加强公司领域合作，帮助美国公司实现行为自律的目标。依据国家行动计划，美国将继续调整采购商品和服务，以及为海外互动融资的方式。美国将与企业、公民社会以及外国政府合作，分享最佳做法，支持高标准。美国的国家行动计划将继续是努力促进人权和反腐的重要对外政策工具。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